这些年来，为了维持不冲突的平衡，我养成了只去看他对我生活有用的地方，逃避去看他和我不同的那一面。而这个看似抽象的游戏却成了一个媒介，用轻柔的方式提醒我，家属还有很多不同的面相。没错，他是我生活上的帮手，也是我偶尔的敌人，但他更是他自己，一个有机的、鲜活的、会变化的人。也许我们之间的差异不再是我们关系里最大的敌人，而我的恐惧才是。你好，这里是假装我们一直在路上，我是看左边有光。今年十月份过完结婚周年纪念，我和家属正式步入了婚姻的第七年。过去的一年，我们都在和生活的风浪对抗。如果你关注了我的播客，你可能已经知道我面对了裁员的压力，经济的负担。陪伴我们九年的猫咪 Apple 和我的外婆今年都以很突然的方式离开了我们。大部分时候我和家属见面时说的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就是复盘如何开源节流。这七年来我们形成的这种默契合作关系似乎还不错，但可能你也听出来好像少了点什么。刚刚过去的美国感恩节假期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打破了我们关系里的平衡。很神奇的是，这本来应该是另一个危机，却因为一个小游戏转化出了生机。上周我参加了一个人生故事写作营，正好在导师的引导下理清了事情的始末。这期节目我想和你分享一下我梳理出来的原委，来说一说这个一分钟的破冰游戏是怎么帮我破局所谓的七年之痒。我的家属是美国人，虽然我们三观很合，但生活习惯上却有很多不同。现在我们的生活基本上是各吃各的饭，各洗各的衣服，整理房间也是各管各的。距离产生美是我们这些年来磨合出的平衡矛盾的方法。记得当年刚结婚搬来美国的时候，我们常常吵架，事情的原因其实都很小，不是他不肯吃冰箱里的剩饭，就是他嫌弃我洗衣服的方法不对，不让我洗他的衣服，甚至我们连一起看电视都能吵起来。就是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意见不合，一度吵得我们把邻居都惊动了，报警投诉我们，也让我们感到身心俱疲。直到后来我们找到了这种互不干涉的微妙平衡。来美国的这五年多里，我一方面很感激家属他能与我共患难，另一方面并肩作战的默契下却也藏不住我们之间那道无形的墙。那是一种不能一起分享生活小事的遗憾，还有想再次尝试但是又害怕受伤而只能绕道走的无奈。有的时候我会看到身边的夫妻或者是综艺里的明星夫妻一起分享美食，一起看电视，帮对方收拾行李，心里面还是会有点羡慕的，然后马上我就会笑我自己矫情，心想我们都是共过患难的人了，难道还要为看电视看不到一块儿去感到难过吗？我过去的情感经验让我觉得要改变一个人是何其的难，还是说服自己多去看看对方好的一面会更加实际吧。然而不管你愿不愿意，这种刻意经营的平衡总是会被打破的，而我们的时机就在今年的感恩节假期。感恩节前，我们因为七年前的一件事发生了很大的矛盾，冷战长达一个多星期。过去的失败经验再次涌上心头，当时我脑子里全都是，难道这一辈子就这样了吗？ 甚至有冲动地想过逃离这段关系，自己一个人过。好在从去年开始，我们两个人各自都有进行定期的心理咨询，于是我们约好等各自与咨询师对谈后再来处理问题。我的心理咨询师得知情况后问了我一个问题，他问我，你相不相信七年的时间能够改变一个人？他建议我别忙着下结论，试试看把这次危机当成一个契机，去观察我的伴侣，观察我们的关系，容许自己同时感受受伤与被爱。于是趁着感恩节前一天，我们都开始放假了，我发信息给家属，提议一起出门去餐厅吃饭，就算当一次约会吧。家属立马在一家新开的高级餐厅订了位置，我也特意挑了件裙子打扮了一下，久违的为了约会而梳妆，竟也让我对晚上有了一点期待。那天窗外下着小雨，我们两个在餐厅里对坐着等侍者来点菜，然而桌上浪漫的烛火也隐藏不了我们两个人四目相对时无话可说的尴尬。就是在这时，我想起了刚刚在公众号上看过的一个团建的破冰游戏，它要求每个人用一张白纸在一分钟内介绍自己，除了不能在纸上画或写，可以对纸做任何事情。据说像这样打破常规能逼出一个人最独特的一面。在公众号的事例里，很多人用折纸，也有些人用纸来拍照片，看起来似乎真的很有创意。为了打破沉默，我提议和家属玩这个游戏。家属一开始面露难色，说他感到很突然，好像像在面试。可能他是习惯了这些年我都很少问他的意见和感受。那一刻，烛光倒映在他蓝色的眼珠里，他略有无措的眼神像慌张的小狗一样，看的人都有点心疼了。看来想要让他发挥自我，我也只能先开发创意了。因为桌上没有白纸，我就提议先拿餐桌上的单页菜单来纸上谈兵。我说完我的答案后，他终于也开始思考起来。只见他双手拿起菜单，一会儿把它弯成波浪，一会儿又卷起来。过一会儿他说，他会一边介绍自己，一边把纸对折很多次，然后在各个边上撕下一些部分，展开来就会变成一个他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图案的窗花。这张白纸就是他，撕开的部分是世界对他的影响。这些看似没有意义、不规则形状的小开口，在展开前谁也不知道会形成什么图案，但可以确定的是，它一定是好看的。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没有看我，而是很温柔地看着纸，嘴角带一点微笑，也许是沉浸在自我探索中。那一刻，惊喜、好奇与陌生感都同时涌上我的心头。他和我说的答案完全不一样，但奇怪的是，我却并不反感，反而生出一股赞叹。这一刻，我看到的他，并不是我熟悉的老公，也不是与我对抗的敌人，而是另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人。就是在那一瞬间，我好像被揭开了眼前的纱一样，突然发现这些年在他与我不同的那些面里，他也在改变。他依然会局促不安，会拉拉踏踏，会耍性子，但他也变得有远见，愿意接纳挑战，变得有边界感。而不变的是，他依然有那一股哪怕受伤仍然愿意对世界保以爱的心态。 我好像真的好久没有把它放在我的家属之外的标签里去看待了。这些年来，为了维持不冲突的平衡，我养成了只去看他对我生活有用的地方，逃避去看他和我不同的那一面。而这个看似抽象的游戏却成了一个媒介，用轻柔的方式提醒我，家属还有很多不同的面相。没错，他是我生活上的帮手，也是我偶尔的敌人，但他更是他自己，一个有机的、鲜活的、会变化的人。在我们相识之初，就是这样的他深深地吸引了我，给我生命带来了精彩的火花。如今关系里的这份平衡，虽然屏蔽了争执与失望，却同时屏蔽了给感情注入新鲜感的可能。也许我们之间的差异不再是我们关系里最大的敌人，而我的恐惧才是。咨询师问我的问题，因为眼前的这一刻具象化了起来，我看到了我自己避而不见的他的另一面，也才有了足够的证据去相信家属和七年前刚结婚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我们也已经不一样了。这些年来，我和家属分别都在努力完成个人成长，都说个人的成长最终能带来关系的成长，那么现在可能就是那个时候了吧。这个小小的破冰游戏就这样破开了我恐惧的冰层，让我有了一点点勇气，重新去开启过去失败了的尝试。没想到隔天新的转机随之而来，因为感恩节放假有空，家属主动提议要跟着我每天做瑜伽锻炼。不知不觉坚持到今天已经第19天了。一开始我还挺不习惯他在我旁边的，因为他会一直絮絮叨叨的抱怨动作太难。但因为每天运动完他都会感谢我，而他的肚子竟然在一周里肉眼可见的瘦了一圈，也让我的动力跟着蹭蹭的往上涨。有了一起运动的习惯之后，又拓展出了另外一件可以一起做的事，就是在运动之后休息下来看一集电视剧。以前家属总嫌我看电视看电影会说话，因此吵了几次后我们就很少一起看电视了。这次抱着再试一试的心态，我和他一起看了今年的悬疑剧《不眠日》，接着又看起了经典的《琅琊榜》。因为一边看剧要一边看英文字幕，加上有文化壁垒，他也不得不一边看着一边问问题，还有做评论，就变得跟我一样了。这是我这七年来一直都不敢想的事情。一下子我们就有了两件可以一起分享的小事，生活不再只有攻坚难题，甚至感觉找到了一点点以前约会的感觉。我也开始期待起和家属还有什么新的可能性，说不定有一天他也能和我到街边摊上喝啤酒吃烧烤。虽然现在家属和我的差异依然还是时不时的刺痛我们，我也依然会时不时就想逃离不去面对，我们还是会拌嘴，以后也肯定会再吵架。但是那段一分钟里的游戏体验给了我一个缓冲地带，让我在想逃的时候可以安抚自己，让我能够跳出夫妻的标签去观察家属的多个面相，然后告诉自己，我不是不能逃，但我可以先停下来看清楚看全面，再决定逃不逃。而有意思的是，生活里好像很多看似可怕的事情，只要愿意定睛去看，就又没那么可怕了。如果此刻你身边的哪个人也正在和我一样期待婚姻新的可能，欢迎你把这个游戏和这期节目分享给他。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找一个朋友或家人来试试这个一分钟白纸的破冰游戏，说不定 你会和我一样看见对方的心一面，发现你们关系的新可能呢？那么就先说到这里吧，感谢你的收听，晚安，我们下期见。